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所有策划的节目都是陪伴你快乐成长。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专题这些人那些事对我的影响，也是透过每一个来宾他们的生命的叙事，来陪你快乐的成长，陪你往前走，往后回顾的时候，你可以充满不一样的眼光，跟充满不一样的角度去整理你生命美妙的风貌。好，今天我们再一次的要进入我们这个专题，今天的来宾仍然是上个礼拜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的好朋友Cindy， 他是有台的主持人，关于情绪跟关系的专题的主持，还有他是一个諮商心理师更是Podcast 谈不在教会的日子的专业的广播人啊。今天很高兴跟他一起跟你再谈一谈这些人那些事对我们的影响，也许你也可以准备一本笔记本整理一下，透过Cindy 他引导我们或是他分享给我们的故事，你也联想到你自己的故事，也联想到那些人那些事，这些人那些事纠结跟盘根交错，但是你现在一回顾，你也透过好的范本，你就抽丝剥茧，好好的书写下来，你就会发现那是属于你独特的一本书，也是独特的生命故事。好，我们快快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就快快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谈谈这些人那些事对他的影响，也谈谈他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去感受这些人那些事。 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好，今天很高兴再一次的请到 Cindy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来请 Cindy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凯欣老师好、很高兴可以在节目聊一聊我的、生命故事，哪些人给我一些影响。
是，好，要不要给我们一点 fervor 一下哈、给我们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稍微 summary 一下你上个礼拜跟我们谈的那些影响你的人事物、那如果听众朋友上个礼拜没听、也可以透过一两分钟的整理他跟你接上了、然后这一个礼拜你又带我们进入你那些人那些事的一个生命故事。
因为我是做这个心理相关的服务嘛、所以其实我们做心理的非常讲究去想你自己到底是谁，然后谁影响你、所以我就会想到上礼拜我就谈了从童年时候对我重要几个长辈的影响、父母还有一位我的传道人的亲戚、对，我觉得他们的生命的样子然后对待我的方式，他真的使我成为一个很多面向的人。比方说同时很高敏感，很喜欢事情很清楚，但同时又有一个自在随性的信心。对，因为我父亲是一个我觉得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人，他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然后也很稳定。那我的母亲呢，就是对人非常的温柔有爱心。对，然后他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所以他也很有界限。对，那我的亲戚传道人的他的生命就让我看到原来信仰是可以这么真实的，不用遵照好像常规或宗教形式，而是你真正对人有爱，你对人终其一生付出你的那个爱心跟关怀，不求回报。哦，原来真正的传道人是这样子的。对，那也谈到一点点我的感情生活咯。谈到失败经验，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失败经验让我看见原来信仰就是爱情不应该想象一个理想的信仰样子，那可能只是我们希望自己很好，但是活得其实很假。对，我开始比较真实的认识自己是谁，然后有时候也要接受你尽力了，但是可能对方不是那么适合。对，那我们也祝福他，但是也不应该强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放不了手，只是可能把自己想得比上帝还大，所以就不愿意放弃。
也要有一点力道跟魄力，快刀斩乱麻。
对，我觉得我好像不知道从小就被警告说，就是男生如果动手，这个家暴是一个惯性。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也是有去应该这样讲，我碰到什么事情，我都会主动找辅导或老师讨论。所以对我来说，这些有经验的，然后可能更认识信仰的，更认识神的基督徒，他们给我的意见我都蛮认真，就是会收下的。对，老师，你知道你曾经也给我一个蛮关键的建议耶。
真的。
对，我那时候刚开始上你的课，就是老师是我可能心理学这方面启蒙。因为当时虽然我做辅导已经十几年了，可是我其实知道我的专业度很少，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又工作又进修，所以我先从上老师的工作坊开始。然后我那时候好挣扎，因为要放下我等于已经非常顺利的服侍事工，然后要转换年纪去念书，又是在这个中年的开头，我就会觉得这真的是个明智的决定吗？还是我自己幻想？那我那时候在课堂的下课中，我去问老师，说老师，你会不会觉得我年纪这么大还要去读书就是不好？就老师你就很就是坦率的回答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年纪大什么时候都可以读书？
是，
对，你就鼓励我，然后你也分享说你自己也是一直在读书。哦，我就觉得对啊，如果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不要被社会的年龄限制。对，所以我觉得这也对我很有帮助。
真的哈。所以我都战战兢兢，每一个人提问的时候我应该要谨慎。好，所以真的是那一次谈话以后你决定了好好再去读书。
应该说我跟了好几位不同的老师们讨论跟谈话，因为一直在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妈妈那个谨慎，就是我做一个决定我会全部都想好各种可能性，我自己的付的代价还有风险是什么。所以我其实跟了很多老师们讨论，但是我觉得有让我比较下定决心是就是应该是这一连串思索过程，所以我可能想了几年。对，然后再开始这个计划。
到现在没有后悔吧？
没有后悔，而且觉得哎，因为我之前担心说我年纪大会不会那个脑力不好读书不好，就没有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因为 我妈妈不重视课业嘛，都重视在我弟身上，但我现在去读书我就发现哎，我怎么是学霸，就是、
啊、真的好棒哦，给自己按赞，
对，我 好意外哦，因为我从小都是认定自己不会读书、嗯、对，所以好像这个父母怎么看孩子真的就影响孩子怎么看自己，
是是，
对，
父母的眼睛就是镜子啊，
真的。
不过你知道吗，根据研究啊、嗯、我们做的，嗯，对啊，哎，你考諮商师也会考这一题啊、嗯、我也考过啊、哦、哎，中年人，哎，就是中年人在学习方面他是理解力多、嗯、还是背诵力、嗯、还是他就是一连串的题目，其实他就是在考你对于年龄发展的概念嘛、嗯、哈，那里面都是说中年人对于理解的，
对，整合的能力，
整合的能力都是优于年轻的，
嗯，
对，
用的那个专业词是晶体智力跟流体智力，是，就是我们中年人的那个整合能力都是流体智力。
是，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原本是对这个学制不是很懂，因为我可能拿我中学的大学的就是这种，哦，大学是念设计，但我中学就是那种要背诵的、嗯、然后就是要很多考试技巧的那种，我真的不行、嗯、可是一上到研究所全部都是逻辑整合的，我就非常的好，
是，
所以好像是我也许是我的多元智慧的特质不适合传统的、嗯、就是中等教育，
对，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
嗯，而且累积到中年也就是最精华的时候、嗯、理解力真的就是透过角色透过经验，
嗯，
其实你触类旁通，那类化学习的能力、
哦、对，
都比年轻的孩子要多得多，
真的，
你看像我在上课、嗯、有时候那个那个差异好大哈、哦嗯、比方我上中年再出发跟走访童年、嗯、还是就是青春期青春的孩子比较多的那些工作坊，上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好吃力哦，就是讲话我一定要把自己拉回来跟他们接轨，哎，他们才可以理解我在讲的理论跟现实生活是怎么样的吻合、嗯嗯、可是如果到中年的课程轻轻一讲
大家都懂了，
而且他们有时候回馈的比我讲的更好听你知道吗、嗯、所以我就觉得说上中年是我很享受的一个课、嗯、就觉得可以遇到良师益友，所以 我到现在很多闺蜜也都是因为上中年然后我就变成好朋友、
哦、
一直到现在、
嗯、
好，所以我们就哦，原来你有这么那一次的会谈哦，还真的好、嗯、好棒哈、哦、所以你
所以很多老师跟辅导真的给我很多帮助，对，
其实我不只送你一个上学校、
哦、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校园的教师营也是、嗯、那我也谈到我自己真的也是到2014年才结束我的博士论文、
嗯、
然后才真的就是、嗯、不要再去读了，这样到二、嗯、所以你看我从17岁开始读书一直读到50几岁、
嗯、
对不对，陆陆续续一直 读到50几岁，所以那个故事就鼓励一个国中的辅导老师、
哦、
所以他就听了他就去读书
也继续进修、
对，读了研究所、
嗯、
然后隔了五六年吧，有一次我在另外一个课他来上课、
嗯、
他就说我是被你的故事、鼓励了 那一年、夏天听了你的故事我就决定去考研究所，他也是50几岁才去读的、
嗯、
所以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人现在、啊、等一下去买履历表来写自传的开始要准备推甄了真的可以，我觉得读书实在是一件非常愉快享受的事情，对不对、
嗯、
所以也鼓励你继续读、
啊、
如果可以真的学霸就称霸天下吧
好，
所以我们高兴Cindy 给我们介绍了一些他上个礼拜讲的大概的内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非常的热闹，因为他是一个很慷慨愿意把他生命的丰富来提供给大家成为大家的滋润的，大家一起来透过他生命的历程透过他那一些这些人那些事带给他的影响，我们会看到一个生命很荣耀很不一样的形塑。好，那我们就进段音乐，然后你喝口水、嗯、请来宾等一下就好好的享受今天的专题这些人那些事对我的影响。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在节目陪伴你一起快乐成长的还有我的好朋友辛迪，来、来谈谈吧。
好，
接下来谈谈这些人那些事对你的影响又是什么，之所以如此你今天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好，我要介绍的就是我觉得我生命当中对我蛮重要的一位老师。对，我觉得大家可能回想自己读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好老师，真的是对自己很大的帮助。那当然很多老师有时候给我们一句话，就像我刚刚分享，凯欣老师可能对我教我上课，给我知识，然后给我一些建议，就会让我有一些收获。那为什么这个老师那么特别？因为他是我在神学院碰到的一位老师。好，第一个，我去念这个神学院之前，我就知道他很有名，因为他是一个做旧约的学者，在台湾是非常少见。然后他的 就是他可以带回来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我就很期待去跟他上课。然后我也很疯狂，因为我其实是选修生，我必须边工作边服侍，然后边去选修。那选修有个好处，因为神学院他会设定给每一个学生，就是第一年你要学什么，第二年要学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实习。但选修生完全可以自己排课，所以你可以当自己的校长，就是你可以决定
教务长，
对，你要怎么开始进入这个神学。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有心中有一个默默的十年的计划，我要读书，因为我希望可以成为牧者的传道人的諮商师，所以我必须有神学的训练，然后再来是有这个心理学的諮商的训练。那我就在想说，其实神学的话我非常需要是圣经，因为我知道神学有很多的光谱跟宗派，那有一些也真的是还蛮可怕的，那我只想要选比较正确合于上帝心意的，然后我很重视圣经，所以我一听到有这个老师，他是一个我很大的动力，就报考学校，然后就也很幸运就考上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的课，所以我整个前几年完全都是跟着他课在上，所以他等于是我的圣经的老师，应该可以这样讲。那在知识上，我觉得他对我一个最大的帮助是有一次我跟他对话可以当作范例来讲，就是我去问老师，我上完他的旧约，他有一次突然开了一门新约，然后很特别，然后他就说他有心中有想过，他心中定了一个计划，如果他教了十年旧约，他要教一门新约。我就觉得这老师很有趣，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勇于成长跟挑战自己的性格。然后下课我就跑去问他，我就说老师，我在这边读了一年多，我现在觉得怎么办，我在圣经里面认识的上帝，就在学校学的跟我以前在教会学的不一样，就是怎么办，完蛋了，我这样信仰不是以前都信错了吗？对，怎么办？然后他说那很好啊，你看埃及人他拜那个金牛犊，他也是以为金牛犊是耶和华，他只是用这个形象然后代表耶和华，但是他拜错了，所以神才会生气要毁掉这个金牛犊。所以你现在就是在拆毁你的金牛犊，你要认识真正的神，不是认识拜那个牛。我就觉得他把一个我觉得很负向的恐慌的经验诠释了一个非常正向而且笃定的，我就觉得这让我安心了。我就是因为那个知识被拆毁是很恐怖的事情，对，我就是好愿意放下，就是很多原本听到的东西，我认真重新学，重新想，重新建构我的信仰。我自己在神学院，因为跟一般同学不一样，就是我待了很多年，因为我要慢慢修课嘛，我是有选修的上限，所以我等于看这个学校的老师同学，我可以观察好几年，做这个人类学观察，就是我发现很多人进神学院读书，他的那个金牛犊是不可撼动的，所以他就会读到什么东西认知失调，他就继续解释他的牛，帮他牛穿上披风啊，戴上宝石啊，最终他的本质还是那个牛。可是我觉得我很感谢那个老师提醒我，就把那个牛拆掉吧。所以我觉得我后来真正认识的上帝是举例来讲，比方说我认为原来上帝给律法跟诫命是一个很大的爱，就像老师说的，原来那个纪律是礼物，我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而且小时候被管那么多，我应该是很讨厌被管，可是因为我真正拆毁了牛，认识了神，整个翻转我看旧约的眼光，我都看到那万千律法字字句句都是上帝的爱，对，所以我很感谢这个老师翻转了我在信仰上的认识。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
如果像讲到这个，我们也想到上帝之这么大，人之这么小，上帝人认识的可能
一小片段
而已。然后就像我们两个人都熟悉諮商哈，在几个諮商的一些作者的传记我喜欢看，那有一个作者他就说，其实就他的经验，就他的认知諮商，所有的学派其实每一个学派都是像盲人摸象一样，都摸到一片，摸到一块，那他以为他是全部啊，所以就在陈述他摸到的那一块。好，比方像认知行为治疗学派就觉得哇，认知行为治疗学派就解决一个人所有的病灶所在，但是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伟大，对不对，就是这么一片而已。但是的确如果有人真的他比较 走理智的，透过头过身就过，对他来说就贡献了，可是不 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
是，
所以就要发展另外一个情绪治疗法了，
对，
就要发展另外一个的学派了、好，那所以来自于一个专业的他这样讲，那我就在想，我们人那么有限，我们去认识上帝、以我们的经验，以我们的学习，以牧师其实牧师在这篇讲到在讲神是父，其实他就是只有38分钟，像我讲到我要用计时器，因为38分钟而已，还有后面第二堂的人排队，我不可以讲太多、所以我也只能够把神是父的面貌讲到让你们体会到神是慈祥的。可是我没有时间跟你讲神也是严厉公义的、对不对、那但是就有人就抓住神是慈祥的，然后就一辈子都不觉得神是有公义的。那这个对他来说，他是需要透过学习再好好的把知识背景拼凑完整、然后把自己的眼光可以更周延的去看见神啊，神是严厉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调皮的，对不 对,
对，
神也是、有创意的，好、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穷其一生都去认识神、那会不会说你认识的错呢、就我个人来说、我不觉得你认识的是错的，就如果你都是在教会里面被教育、被、就是我们最基本的福音你都认识三位一体，然后神父圣子圣灵，圣灵感动你，哎，那我们也为此感恩。好，你那么多年都一直觉得神是慈爱的，结果哎，来到神学院，你会发现，神严厉的，说杀就杀，不对就黑白清楚。哎呀，好，就让你一块一块的拼。所以我哎，但是他举那个例子其实是很有力道的，对，你去感受一下。那个你就是抓住一个错那个一个片面，但是那个片面让你奉为真理，哎，那小心，那就真的变金牛犊了，对不对？所以就有人把耶稣当作阿拉丁神灯，摸一摸、祷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厚赐百物，你凡你大大张口，神就充满，也是有的、但是不是 always 厚赐你百物哦？如果你错了，你不在他心里面求，你是妄求，他一点也不会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这样。
我觉得老师你刚刚举例子很好，就是有人知道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他别的牧师教他说神是严厉的时候，他就把耳朵盖住，他不要听。
对了，对了，最怕这个。
所以我觉得要拆毁的应该是这种对于信仰的认识只有很窄的一条路，你不想听任何人动摇你已经相信的东西，那你的神学就会非常封闭。我觉得上帝要我们在群体当中认识他，就是我们需要别人的声音，当然也要分辨，不是每个人声音我们都要收进来。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拆毁跟重建的过程是我在重新建立我自己应该怎么建立我的知识体系，真的是别人说我就要信吗？真的是我读书这个作者写的就是真的吗？我要怎么思考，然后怎么有可能一贯性的总原则去让我自己的思想是一致的，不会自己互相矛盾的。
是，
然后也会有进步是当我们认识神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信仰中有很多辩证性正反合，
对
对，你可以容许，我觉得这也是中年好像可以理解的心境，就很多东西不用黑白分明你才能看见里面的美。
对，
馄饨不见得是错误的，只是我们不了解。
是，所以我觉得中年很棒哦，
真的，
真的，人到中年，你看到很多不完全的东西，你看到不完全的好人，也不完全的坏人，然后你就在那里来来回回看到，终究只有一位神是完全的。
真的是，所以这个老师他除了在知识上影响我之外，对我来讲，我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可以完全信任或崇拜一个人的个性，我就觉得我要花时间认识他。我也继续在观察，除了他很有学识，课堂上讲的话都很动听，那他到底为人是如何？那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有约我，我是一个选修生，根本不在正式体制里，他有约我一对一对谈。他那时候是教务长，就他要关心一下我在学校学习的状况。我就开始发现一个真的有牧者心肠的老师，他是会关心你这个人，他眼中看得见你的。 然后愿意花时间跟你聊天。其实在神学院有很多很聪明的人、
嗯、
很聪明的老师或同学、
嗯、
但是对方眼中有没有你是有感觉的。
嗯，对，因为他没有时间有你啊
你可以
他还是要读书啊。
但是我觉得这就我们这就没有符合我们信仰的精神，因为学院是一个就像学校教育，它是一个简单快速工厂化把知识系统化给你，可是神要我们在关系里面是真实的学习，或是我们的信仰是互相要对话，所以不能忘记人的那个本质，不然我们神学院就跟一般大学没有差别。对，那我就觉得这种我们要真的彼此相爱嘛，就是你心中要看见别人，你不是只是把知识给他，你也要关心他这个人、
嗯、
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一个知行合一的信仰、
嗯、
这也影响我现在虽然也在当老师、
嗯、
或是做辅导，我也很看重我自己有没有知行合一、
嗯、
我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关爱这个学生，我千万不要做的或说的比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更多、
嗯嗯嗯、
因为这可能让别人更痛苦，当他发现你不是的时候、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让我更觉得要诚实。然后当时他也发生一件事情，我看着他经历这件事情，就是他被人家误会、
嗯、
抹黑之类的、
嗯嗯、
然后所以他等于有人用羞辱他的方式、
嗯、
让他好像被冷冻起来、
嗯、
我也私下问他说老师你有没有很难过、
嗯、
他说没关系啊，我就可以好好读书跟写书，我以前都没有这个时间这么忙、
嗯、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那我当然会难过、
嗯、
会想说我就走了就好、
嗯、
我何必在这里受气、
嗯、
但我就是感动嘛，还是神感动我做这个神学教育、
嗯、
所以他最终还是觉得为了上帝他不要凭血气、
嗯、
而我觉得我后来我自己也在侍奉中碰到一样的事情、
嗯、
就是被不公义的对待、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同时的，但我们也、
嗯、
他也看见我身边，他也觉得你竟然没有就是以怨报怨、
嗯、
然后你竟然就吃下这些闷亏、
嗯、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有点那个关系就像教学相长，就是我们都在用生命很真实的努力在我们信仰里面面对不公义的黑暗、
嗯、
但是不要抛弃我们就是信仰里面那个对上帝的信心。
是啊，听起来好幸运哦，可以遇到良师益友、
嗯、真的就良师变朋友、
嗯、对对，所以听众朋友你不知道有没有准备笔记本，也许你也可以马上让你的指头冒出几个名字，也许那些名字也是在你生命里面对你看得见看不见的影响，而你现在回顾起来谢谢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跟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影响你什么，那也就是你现在的面貌。好，我们非常谢谢Cindy 给我们的这一段分享，我们休息过后再来看看 Cindy 再带我们进入她生命的美丽。 亲爱的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嘉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专题这些人那些事对我的影响。好啊，我的好朋友 Cindy 讲的我都好想讲哦，
老师讲啊，
好多生命故事哦。不行，难得把你百忙中挖过来，你一定要好好留给我们你生命的丰富。好，所以那位老师对你影响是让你看到道成肉身的意义，而不是仅仅在神学院里面而已，而是把这个真理可以放在人间行事，他的做人做事是都可以让你看见的。
而且没有架子，因为你看他也会告诉我说他确实心中会难受啊，对，然后他的想法啊，就是我觉得我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不会道貌岸然的回答我，对，这也因为我喜欢信仰的真实感嘛，
是，
所以这也很帮助我，
是帮助你以后当老师或是你在处理这些不管是神学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你也是回归到人本质的这一个所在，
没错。
好，所以这些好好的良师益友，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人跟什么样的事，还在现在你回顾起来觉得心中有滋味的吗？
好，我觉得我这一生最感谢上帝的就是让我跟很多很多人认识，对，因为我的性格其实很容易让别人喜欢我，所以他喜欢他对你有好感他就愿意信任你，所以很容易就跟你讲心事，对，然后我在这个对我而言很重要，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才发现我是这样的人，在大学之前高中之前我都觉得我跟人是很疏离的，因为我在一个高度不自由的环境长大嘛，所以我压力很大，所以等到我真正可以做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原来我喜欢人耶，而且也因为信仰的那个核心价值就是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所以是尊贵的，然后神要你去爱人，所以让我开始关心人，但是我真的是在我17岁以前，就是我是觉得所有的人都好可怕，我不要跟人接触，我觉得应该有受我妈妈那个紧张影响，对，那后来开始有机会开始跟人一起就是很多的聊天，我早期比较笨拙，我就是乖乖带人一对一读圣经啊陪读，就是比较没有那么自由丰富的，那到我做到比方说中期之后就开始发现我可以跟一个学生聊7个小时的天，
哇，
真的把他的生命故事翻出来讲，
从前啊
很经常性哦，就是可以很长，就是，
那要收费吗？
没有那时候就是服侍，但我那时候知道我在做门训，我要训练大学生去传福音，但我不可能像牧师一样每周去跟一个学生就是持续的关心，但是我有机会就是一年我跟他约几次，每一次很深入又很长时间的这样谈话，我觉得应该就是还是在形塑年轻人的生命，所以就很多我看到我带的学生生命转变，那这可以让我觉得真的是礼物，因为你可以看到人的生命的这个过程。那后来我又发现有一段像我现在有一段时期就是凡是跟我讲话的人都会哭，都会落泪，就是我也不想要让人家哭，我有发现怎么会这样，但我猜就是我们都没有机会被好好听见故事，所以有一个人花时间他真的眼睛有你，然后想听你的故事，人谈到后来那个哭是我觉得很美的，那个不是情绪化的哭，那个是自己被自己感动的哭，
是自己被自己的感动，但是也是时候到了哈，所以有一次啊，也是在我上课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其实也是一个高富帅的中年人，
是
好一个小型企业的老板那样子，就上怎么讲起他的身份呢，而且那个身份很可能是对别人来说是不名誉的，但他就讲出来了，他也不怕20几个人知道，他就哭了，哎呀，他在讲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紧张，就说他是不是预备好在这个突破这个界限去说出他自己的身份，这样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就刚好那一天他也去补课，他就跟我说，哎呀凯庆姐我跟你讲，你的工作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人在等一个对的时候，对的人，对的眼神跟对的应对，让他说出他埋在心里好久好久的秘密，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
就那种感觉，
对，就那个感觉，你就是那个感觉，所以人家哭是因为哎、欸，原来这是一个对的人听我讲话、原来这是一个对的时候、啊、让我有安全感的时候可以提出我心中深埋的感受，所以就哭了、
真的
是，所以你真的是做这一行的上帝真的呼召你了
没错我记得我那时候参加老师的课程是看到很多人在掉眼泪很有感触嘛、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好神奇哦，这样就是大家感情都打开都有感觉、其实我那个时候上老师课得到的是知识，我的情感面还没有办法打开、但是从老师的课启蒙我之后，我就真的开始去走我自己的心理諮商、就是我去被諮商、我要学习在我人生很多事情里面整合、所以我也发现啊，我的感觉也慢慢找回来、因为当我们就是在焦虑当中很控制自己的时候，是不允许自己很脆弱的，
是是，
对，
是很棒啊、所以我知道你脱了一些盔甲，让你自己非常有血有肉的接触这一个生命的气息、这个真的好恭喜你哦，
就是很谢谢上帝
啊，真的真的、
我很难想象就是现在的我可以很安适的就是陪伴一个哭泣的人，对，我就说好像很奇怪，好像自然会发展成就是对方掉眼泪，可是那个眼泪对我来说也是让我看到上帝给人生命的那个创造力，因为人通常哭完之后就会有新的力量 长出来了、就是有分好的哭跟不好的哭，
是，对
对，所以有只要有机会像老师说的好的契机，那个好的哭眼泪掉下来、其实我们的难过啊
对
苦毒啊就
你的盔甲就融化了，对不对，然后你事后就为这个眼泪感恩、而不会为这个眼泪懊恼我怎么这样哭呢，啊我怎么说出来了，
很丢脸呢，
很丢脸哈，但你会却觉得哎真的好有人视我为珍珠、我的眼泪被收留了被懂了哈、不你刚说你非常的现在是非常安舒的去看见别人的眼泪的流动在你面前、但就我陪伴过你的经验，我觉得你现在这样的一个自在感跟舒适感去回顾自己生命的好好坏坏，我觉得那个就是极大的不同，极大的成长，也是极大的祝福，也许那也是一个上帝呼召你从事心理辅导工作极大的、呼召的印记，是不是，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我先看过很多人受苦，然后我自己要踏上这个心理的路，然后我知道神要用他的仆人一定要先修复他的仆人，
是是，
所以我一定要走出我的流泪谷，我一定要先走进去然后再走出
来，
所以我也经历过很不容易的过程去面对处理很多，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别人伤害我，有可能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我过不去、好，所以我还是需要去整理，所以在我自己被諮商的经验好好的整理安顿之后、我觉得我现在不只是可以接纳别人的眼泪，我连看到别人的盔甲也不容易生气了、以前我会觉得他拿穿起全副盔甲要对付我，那我也要穿起我的、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维持我的自在，对方会觉得好像他不用穿盔甲的过程中他也会脱下他的盔甲，
是
好像也可以一种真实的影响人进入一个真实的对话，
是甚至于此时此刻他穿盔甲也是他真实的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做心理辅导工作，自己也曾经这样好好的安顿过自己、然后很舒适的面对自己的生命核心的时候，你对别人的宽容跟包容就油然而生，
对，真的、
那所以、不会解读成哎呀我真心换什么虚伪那你穿的盔甲你这样的等一下换过来换过去浪费我的时间讲的一堆根本都不是你的问题，对、这个就是他，对，那我们就好好陪，
对啊，我觉得老师你那句话真的很有智慧，就是他现在选择穿盔甲这也是他真实的样子，
对，此时此刻就是他真实的自己，那他需要的就是请你接受我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我们以为好像没有用其实是有用的，
是
因为你接住了穿盔甲的他，他心里面也会相信有一天你会接住里面那个他自己，
对，没错，
对，
没错，所以这个经验带给你很美好哈、所以这些也是在你生命里面很多事很多人教你的，或是很多人很多事滋润你的，
对，我觉得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受苦然后自己又经历了流泪谷，所以我现在真的觉得 我陪伴人或是我看人，我会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用耶稣的眼光，就是接纳别人正在掉落，所以不会很紧张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那我其实除了就是刚刚提我做 podcast， 我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个修复的动作，因为很多人在教会很受伤，他可能会觉得都是谁的错，都是教会的错，但是如果把故事好好说出来，真的把受伤的感觉说出来，也许他先被听见，他就愿意听那别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会不会他有一些新的思考，就不会只陷在那个很愤恨里面。对，那我觉得有差别耶，因为我用这样的心情在粉专上跟很多网友互动，一开始他们真的很激烈，言辞上就是想要羞辱教会，对，他们教会可能其实都是投射了他想到的某一个人或事，但是我就是很温和的回应啊，也是邀请他说他的故事啊，到后来我觉得整个板上气氛就改变了，现在真的是我贴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出来，很多人会在下面写他的看法，就不用谩骂。我觉得这是早期其实大部分在网络上面讨论到信仰就是要奋战，就是圣战就对了。对，可是现在真的是看到哎、欸，其实基督教是可以有个空间的，
是
因为我们有对上帝的爱跟对人的温暖，所以你可以试试看说说看，然后我们来对话看看。那我是觉得我们一定要一群人一起做神学，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处境我们很难嘛，年轻人就不愿意去教会，或者不见得能够接受教会的一些看法，那如果我们都能打开倾听的耳朵，就有机会让年轻人好奇，那你们怎么看，你先听他怎么说。就是我目前试着在努力跟实践的部分，也是这些人跟那些事对我的影响。
所以这个不在教会的日子里你会继续往前走？
好像是，因为好像确实目前做的还蛮有反应的，大家很有共鸣。
但你的主题的聚焦还是在于他跟教会的关系呢，还是有谈到这跟自己的关系？
我觉得我有好几个系列，比方说我为什么不在教会，他就会去谈为什么很多社青要离开教会。我们有访谈，然后也有找研究，就可以分析这个现象。那我觉得有点像是跟听众共构，所以比方说讨论到一个议题，他们邀请他们先投稿嘛，我可能问他你发生什么事，他先写他在教会受伤的经验。或是我最近有做一个系列还没有播放，他其实在谈就是嗨，要不要来点信仰毒品。我在讲说其实教会里面有一些教导是有毒的
哦。信仰毒品怎么定义信仰毒品呢？
就很像是有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他其实那个行为呈现了一种灵性逃避，例如他太痛苦了，他不能应对这个痛苦，他就用防卫机制把这个痛苦升华，但是他会出现一些其他症状，比方说他看不得别人受苦，别人一受苦他就要指责他没有信心。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看懂症状的话，就能够看见那个很核心里面你是不是接受一些有毒的神学的想法。对，又举例来讲，比方说有人认为牧师一定是对的，牧师就是神人的代表，所以牧师就算犯错我们不要纠正牧师嘛，或是牧师犯错我们帮他 cover 嘛，因为我们爱教会嘛。可就是他把人太过高举人的位置，掩盖了教会一些让人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都不是上帝的心意。对，所以我想要试着把一些有毒的，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很坚持的信仰，但其实那是信仰的毒品。我们要看出来
也就是抽丝剥茧，看看它里面附有多少心理防卫机制，不管是美化还是圣化这个信仰，或是那个信仰里面的某一个信念，这个东西把它揪出来的，它也可以还原信仰的本质。
没错，
好，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生命是要圣灵的果子，但是我们做的一些行为真的去跟那个果子对比，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对劲。我们又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就在这个不太一致的状态下继续我们的信徒生活。那我觉得这个节目的，我觉得我的负担就是这样，我们至少要把病症勇敢的讲出来。那我不知道你的原因是什么，但你也许看见你符合这个症状，你就知道你需要治疗嘛。
然后好好的自我访问一下，也回到你的信仰去对话一下，当然也回到祷告室里面跟耶稣聊一聊。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些人那些事的所影响的专题里面请到 Cindy，
辛迪，谢谢你，
谢谢老师，
我们非常感谢你很忙，但是你拨空跟我们谈心，也听众朋友一定很有收获。期待听众朋友你也可以书写一下这个专题，这些人那些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也许你也会整理出你不一样生命的面貌哦。好，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谢谢你的到来，
谢谢老师，
好，我们下回见，
拜拜。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Be happy. Thank you.